位收听的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第二节中文节目现在开始播音，我是杨梅。今天是2018年6月29日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是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古丽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欧盟峰会今天凌晨就移民问题达成协议，意大利总理表示满意。澳大利亚国会通过反外国政治干涉法，剑指中国。台湾外交部表示从未计划租借太平岛给外国。北京宣布下月放宽对外资的限制范围，并缩减准入负面清单。美俄确定赫尔辛基峰会后，美国民主党人称俄罗斯继续干涉美国选举。欧盟今天宣布延长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马里兰州报馆枪击案至少造成五人死亡，凶手疑似报复。美国马里兰州全民动员抓捕中国大闸蟹。葡萄牙艺术家瓦斯冈塞洛斯的个展在西班牙开幕。法国铁路公司打算在未来三年减少700个工作岗位。
接下来请听新闻详细内容。
欧盟峰会今天6月29日凌晨就移民问题达成协议，之前这个协议草案一直卡在意大利，罗马坚持要求欧盟其他国家必须分摊意大利的移民压力，否则威胁行使否决权让协议通不过。经过9小时的谈判，今天凌晨4点半欧盟28国终于就一份旨在解决移民问题的协议达成共识，意大利的要求得到了满足。意大利总理孔特表示，现在意大利不再孤军奋战。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解释说，这个协议的主旨是要更好地保护欧盟边界，强化移民规定。他说，欧洲的合作取得了胜利，峰会认定了我们必须同移民最先登陆的国家保持团结一致。法国世界报说，欧盟借鉴联合国难民署的设想，要在欧洲境外建立移民下船平台，一般认为可在北非设立这样的平台。不过摩洛哥、突尼斯还有欧洲的阿尔巴尼亚都不同意在其境内设立移民中心。欧盟峰会同意帮助欧盟境外的一些国家强化边境管制，特别是像土耳其和北非等移民集中的国家提供援助，以避免这些国家再次出现2015年那样的移民潮。就在澳大利亚政界与舆论担心中国政府对其内政与外交进行干涉的背景下，澳大利亚国会6月28日通过了限制外国政府干预法案。北京要求澳大利亚当局若要改善双边关系，必须摘除有色眼镜。详情请听记者杨梅的介绍。
澳大利亚国会周四通过的新法案加强对间谍罪的惩罚措施，并且禁止外国政府或个人以行动或者威胁来影响或者危害澳大利亚内政。澳大利亚政府发表公告指出，间谍以及外国政治干预对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外国对手通过秘密摄取情报以及影响澳大利亚民主程序的方式积极活动，损害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澳大利亚情报机构负责人勒维斯日前公开表示了上述担忧。法新社发自悉尼的快信评论说，澳大利亚上个月宣布对其情报机构进行全面审查，旨在应对日益上升的恐怖威胁以及来自外国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政治干预。去年以来，澳大利亚开始对其情报部门进行改革，并且针对外国政治干预加强立法。澳大利亚司法部长克里斯基安·波特执意要在下个月澳大利亚即将举行一系列选举之前通过该法案。他向澳洲媒体表示，就在国会审议上述立法的过程中，来自外国的政治干预已经发生了变化，并且正在不断的升级。澳大利亚多家调查媒体日前披露说，多位中国巨富通过赠送现金的方式接触澳大利亚各大政党。另外，英国金融时报、美国纽约时报和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日前都披露说，过去八年来，中国网络集团华为集团是赞助澳洲政客海外豪华旅游最多的企业，赞助旅游的目的地大多是中国。连澳洲现任外长朱莉·比绍普也出现在华为资助旅游的政客名单之中。澳大利亚政府刚刚通过的法令引发北京愤怒，中国政府呼吁澳大利亚当局若要改善双边关系，必须摘除有色眼镜。
以上是杨梅的介绍。 台湾外交部表示，从未计划租借太平岛给外国。详情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的报道。
日前有报道指出，台湾打算将太平岛租借给美军。中国大陆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种想法非常危险，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会坚决反对。解放军有能力与决心维护主权与领土的安全。台湾的外交部今天则表示，之前就已经发过严正声明澄清，但仍有这样的说法，所以今天台湾外交部罕见发出简体字的声明，还说如果阅读正体字有困难，就请参阅简体字的说明。台湾外交部表示，台湾政府从来没有将太平岛租借给外国的计划，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也从未向台湾提出租借太平岛的请求。无论国内或国外的不实报道，显然意图制造区域不安或两岸争端。台湾外交部特别严正澄清，并要求停止这种对台湾政府造谣而后进行攻击的行为。台湾外交部表示，中华民国是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政府一向遵照蔡英文总统2016年7月19号关于南海议题的四点原则及五项做法等政策指示，致力建设太平岛为人道救援与国际科研的基地，对区域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台湾外交部再次呼吁，有关南海争议应依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平协商解决争议，相关国家应共同维护南海航行及飞越自由，停止军事化或任何可能升高区域紧张情势的措施，以共同维护南海区域的和平与稳定。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昨天6月28日宣布，从7月28日开始放宽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放宽领域涉及商业银行、金融、汽车、造船、飞机、矿业、农业及电网等基础设施等20多个领域。北京还将放宽对外资在这些领域的股比限制。此外，北京还公布了2018年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这个不对外资开放的负面清单由原来的63条减至48条。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他在7月中旬与普京举行峰会的计划后，美国民主党方面指出俄罗斯仍在干涉美国的选举。详情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据本台法广法文报道，尽管美国特朗普总统在宣布了其与俄罗斯普京总统的会晤计划后，随即在推特上发推文指出，俄罗斯继续否认曾经干扰选举。这一举动让外界感觉他似乎认可莫斯科的说法，但美国的民主党籍人士并不认同。本台法广常驻华盛顿法语记者传来了美国国会民主党籍参议员理查德·布鲁门塔的讲话录音片段。美国民主党籍参议员用英语说，
The Russians are continuing to meddle in our democratic
俄罗斯仍在继续介入美国的民主程序，他们继续在电脑领域袭击我们，他们属于一位极具敌意的对手。总统先生应该谴责俄罗斯在选举时干涉内政，宣布他有意捍卫我们的选举机器和社交媒体，抵御他们的袭击。据介绍，受俄罗斯涉嫌介入美国总统大选影响，美国特朗普总统在上台一年半后才决定与普京总统举行双边峰会。不过，针对俄罗斯干涉选举的美国司法调查仍在继续，没有因此中断。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欧盟今天6月29日宣布延长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原因是欧盟要求俄罗斯停止在乌克兰东部的战争行为一直没有改善的迹象。请听记者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综合法新社及世界报的消息，欧盟对于阻止俄罗斯停止在乌克兰东部的战争行为未见有所进展。周五，欧盟28国正式宣布决定延长到期的对俄罗斯经济制裁。欧委会代表欧盟成员国在推特上发文说，欧盟领导人都同意应该延长对俄罗斯经济制裁6个月。欧盟成员国周五是在经过马拉松式协商讨论解决移民问题后，进入讨论明斯克停火协议问题。此前在这项制裁俄罗斯的明斯克协议是在俄罗斯把克里米亚拼入其国土版权前后的几个月，正当乌克兰危机紧张高峰期而定定的。在此之前发生乌克兰东部亲俄罗斯的反叛分子与 乌克兰的政府军作战，而乌克兰与西方国家都指控俄罗斯支持乌克兰反叛分离分子，但是俄罗斯对此完全否认。此外，欧盟还把亲普京的150名人员列入制裁黑名单中，也就是他们在欧盟地区的银行账户被冻结，并禁止发给他们进入欧盟的签证。欧盟28国在结论中也再次的敦促俄罗斯要承认他对在2014年在乌克兰上空打下马航 MH17 民航班机的事要负有责任。
以上是珍妮特的介绍。美国马里兰州正在全民动员抓捕中国的大闸蟹，详情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发来的报道。
被中国人视为人间美味的大闸蟹，在美国的马里兰州却是破坏生态的恐怖分子。近来马里兰沿海一带大闸蟹频频现踪，国家史密森尼生态研究中心已经向马里兰发出大闸蟹抓捕令。大闸蟹又称作中华绒螯蟹，由于这个来自中国的物种极具侵犯性，危及生物链中其他蟹类、贝类、鱼类等物种的生存，其穴居性也易导致堤岸损坏和阻塞排水设施，对生态系统极具破坏性，因此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物种存续委员会列为世界百大外来入侵物种之一。更可怕的是，大闸蟹在当地几乎没有天敌。马里兰州的大闸蟹抓捕令指出，大闸蟹最近几年侵入美东切斯比克湾，已经对仰赖蓝蟹捕获的地区经济造成威胁。抓捕令提醒民众，一旦抓捕大闸蟹，千万别丢回水里，应该将其冷冻照相，连同照片和抓捕地点向史密森尼生态研究中心举报。大闸蟹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便已现身美国西海岸的加州，当局认为最早入侵的大闸蟹是华人从中国非法带进，让其走脱或者故意放生。几十年来，加州政府每年耗费大量财力和人力抓捕这些恐怖分子。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葡萄牙艺术家瓦斯冈塞洛斯的个展在西班牙开幕，请听记者安东尼的介绍。
葡萄牙艺术家 Joana Vasconcelos 从今天起在西班牙 Bilbao 古根海姆美术馆举办个展，为期4个半月，题为《我是你的镜子》。当代艺术的力量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审美，更重要的是用艺术的形式对社会做出观察和评判，对社会往更和谐的方向运转做出贡献。 Joana Vasconcelos 的装置作品对21世纪的全球化社会、消费至上的社会和后殖民的社会做出了观察和反思。艺术家用生活中最常见的器物作为材料，像油画家用各种颜色的颜料来作画一样，他用这些材料来做装置。比方说，他用生活中最普通的一次性塑料叉子，通过排列组合做成了一个巨大的珠宝装置。叉子被扭曲、折叠、粘连，最后就像一个用掐丝工艺完成的坠子，精美绝伦。作品用的是极廉价的材料，非常繁复的工艺，超级灵动的想象，把世界奢侈品工业里的附加值的产生和呈现，用这件装置给巧妙地表达出来，告诉你廉价材料和廉价劳动力通过什么样的组合可以成为一件贵到天价的奢侈品。而艺术作品用比奢侈品更贵的价格，把奢侈品的原理用现身说法介绍给观众。艺术家另外一件作品叫《我是你的镜子》，实际上他用各种小镜子做了一个巨大的面具装置，观众看面具的同时，自己的形象也在面具的反光中显现出来。他一方面借用精神分析的理论，像是在做心理解读，但实际上是在说，当你意识到你面前的人和事有一层面具的时候，说不定你自己也是参与者。
这是安东尼发自西班牙的报道。以上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记者杨梅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首届中非防务安全论坛6月26日在北京拉开帷幕，这是中非之间举行的首次以国防军事为主题的专题论坛。论坛按计划将持续2周。根据中国官媒的报道，包括12位来自塞拉里昂、南苏丹等国的军队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在内的50个非洲国家和非盟防务部长军队代表前来北京参加会议。最近几年来，中非军事合作不断加强，中国对非洲军售数额大幅上升。中国媒体引述国际独立研究机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统计数字报道说，自从2013年习近平出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中国对非洲大陆的年出口军火贸易额提高了 55%， 成为继俄罗斯之后该地区第二大军火出口国。另外，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徐静湖6月4日向中国媒体表示，习近平主席曾向非洲国家承诺提供1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目前这一承诺正在落实，很快将有一批军援物资到达非洲国家。中非之间召开的首次国防安全论坛自然引发法国媒体的高度关注，尤其是此次论坛召开的时间正是中国主席习近平出访非洲的前夕。另外，北京还将于今年9月召开新一届中非论坛。法国世界报就此议题刊登长篇专栏文章，聚焦中国对非洲的军售。法国国家防务杂志主编向世界报表示，为了扩大中国在非洲的影响，中国定期组织培训非洲的军事人员，这些培训用英文以及法文进行，费用完全由中方承担。除了军事培训之外，中非军事合作的一大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中国向非洲出售武器。世界报引述军事专家评论说，从北京最近出售给塞内加尔的武器来看，中国已经成为国际军售行业的一大有力的竞争对手。由于北京可以无条件的对外出售武器，而西方国家却必须顾及本国民众的反应，北京的市场竞争能力因而更加令人可畏。世界报举例指出，中非近期向中国购买了一批装甲车、机关枪、手榴弹以及其他的军火，而这批军火买卖曾经受到法国、英国以及美国的反对。尽管中非当局强烈表示急需这批武器，但是西方国家担心他们对这些武器作何使用。除了对非洲的军售之外，中国还通过各种渠道在非洲展开军事活动。2017年，中国在吉布提开设首个在非洲的军事基地。中国军队在当地与美国、与法国军队的合作似乎并非风平浪静。上个月，美国谴责中国军队士兵使用激光影响正在演习中的美国军队飞行员的视力。另外，外界认为中国在吉布提军事基地派驻的士兵人数远远超过军方所公布的240人。中国军队除了通过设立军事基地入驻非洲之外，还通过联合国的维和部队介入非洲的地区冲突。法国军事专家评论说，这一方面可以体现中国承担负责任的大国的义务，另一方面也可以使缺乏战争经验的中国军队获得演习的机会。中国目前是联合国5大常任理事国中派遣来馈兵的人数最多的国家，总人数超过8000人。中国来馈兵随时准备响应联合国安理会的决定。中国军队的4架直升飞机Mi-171号早已在南苏丹地区活动。世界报最后评论说，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军队出现在非洲，这本身并不令人惊讶。早在1998年，中国国务院公布的白皮书上就提出必须增加对非洲的军售，并且协助非洲国家培训军事人员。1999年的7月，中国国安部在埃及、苏丹、尼日利亚、安哥拉以及南非设立了地区办公室。除了中国国安部之外，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中石油以及中远集团等等都为中国政府收集情报，为国家的长期战略服务。2015年，中国国际关系学院制定出了先民事后军事的策略，其要点就是在国外首先修建商业港，这些商业港口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被改建成为军用港口。而中国政府此前推出的一带一路发展计划则恰好可以配合该军事策略的具体落实。这一涉及10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修建计划的安全事务就是由中国的国安部负责。该计划推行5年来已经投入了340亿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涉及非洲。如何才能够兼顾民用与军用，这应该也是此次中非防务论坛讨论的一大议题。听众朋友，今天的要闻解说谈的是法国媒体如何评论正在北京举行的中非首届防务安全论坛，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瑞迪播报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29日出版的法国各全国性大报重点关注的话题有欧盟领导人峰会就移民问题艰难达成的妥协，本周日的墨西哥大选，法国建材企业拉法基涉嫌同谋反人类罪行被起诉，美国最高法院可能再向保守势力倾斜，法国男女平权最高委员会关于妇科检查中的暴力问题的调查等等。解放报也特别报道了朝鲜宁边继续核武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的消息。美朝领导人新加坡峰会两周之后，美国专家从卫星图片上发现朝鲜宁边核设施仍在快速推进改建和扩建工程。解放报的文章指出，宁边核设施是金氏王朝迄今为止为外界所知的核计划核心设施。尽管披露这则消息的三八线以北网站谨慎地表示工程仍在继续，可能是因为还没有接到停工的特别通知，但这些新发现可能会为朝鲜核问题书写续集。文章就此介绍了宁边核设施的历史，指出从朝鲜启动核武计划至今，宁边一直是最近30年来围绕朝鲜核问题各种讨论的核心。朝鲜当局此前广泛宣传炸毁丰西里核试验场坑道的消息，但从未提及宁边核设施何去何从。那里全面继续的工程应该不言自明地展示着朝鲜全面可核实不可逆转的去核化努力的意图。法国司法部门28日宣布起诉法国建材业龙头企业拉法基，决定对该企业是否曾在叙利亚向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提供资金展开调查，起诉罪名是同谋反人类罪行。解放报以此作为头版主题，强调这是一项历史性的决定，因为一家法国企业因为在其海外活动被司法追究的例子非常少见。拉法基集团被指控违反禁运，为恐怖活动组织提供资金，致他人于生命危险，以及同谋反人类四项罪名。报道指出，前三项指控已在意料之中，但同谋反人类罪名则有如一声惊雷，因为这是首次有企业面对这样的指控，尽管目前指控罪名尚未证实。拉法基集团作为企业法人有可能因此而被解散。此案的原告是代表拉法基集团叙利亚公司11名员工的非政府组织 Shahba。 该组织负责人向解放报记者表示，在阻止那些在武装冲突地区作业的跨国集团有罪不罚的努力中，这是有标志性意义的一步。这项司法决定确认母公司可能因为其子公司在海外的违法或犯罪行为而被追究责任。调查人员目前发现了拉法基叙利亚公司与叙利亚境内活动的武装团体之间的三条资金往来线索，涉案金额估计达1300万欧元。这篇文章介绍说，拉法基叙利亚公司为了能继续在叙利亚北部作业，并通过武装团伙的哨卡，自2012年起就开始巧立名目给这些武装团伙送钱，多个武装团体从中受益，其中包括伊斯兰国组织。拉法基集团还在给客户开价时加入恐怖活动团体提取的税款，并且还向一些与伊斯兰国组织有关的供应商或者由该恐怖团体控制的开采地购买原材料。调查人员还试图了解拉法基集团是否也直接向伊斯兰国组织出售过水泥。到目前为止，拉法基集团8名高管已经被起诉。解放报也同时报道了该集团无故遭殃的4000多名员工低落的精神状态。财经报刊《回声报》报道指出，拉法基被起诉本在意料之中，但指控罪名之重令人目瞪口呆。文章指出，这是首次有法国企业被以如此严重的指控起诉，但倘若罪名成立，拉法基集团被指控的行为以及责任也是异乎寻常的。不过这篇文章也指出，拉法基集团被指控如此严重的罪行也引出一些法律问题，尤其是同谋反人类罪行必须有一个自然人或者是法人作为主犯，但起诉书对此并没有明确所指。虽然起诉方暗指伊斯兰国组织或一些该组织的成员，但伊斯兰国组织并没有法律认可的身份。 移民问题近年来困扰欧洲社会及政坛。法共人道报今天特别发表文章，用数据指出舆论在移民问题上的错误认识。比如有关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欧洲的说法，这篇报道指出，其实所谓危机已经过去，通过地中海进入欧洲的移民数量已经从2015年的101万人减少到去年的17万2000人。另外有人说法国是移民最多的欧洲国家。人道报引述数据指出，从移民数量在居民总数中所占比例来看，2017年法国只排在第六位。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今天是由陈明峰和索菲共同主持的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五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发生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台湾总统蔡英文25日接受法新社采访时呼吁其他国家和台湾联手防御中国的扩张主义，保卫各国共有的自由价值。这项联合世界抗中的主张引起各界关注。蔡英文具体的主张是什么呢？
是，蔡英文他在法新社的专访里面提到啊，面对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日增，那台湾作为亚洲的民主灯塔，想要提升在国际上的地位仍然是困难重重，所以呢，他就呼吁其他国家跟台湾联手防御中国的扩张主义，保卫各国共有的自由价值。蔡英文还说，这个不只是对台湾的挑战，而是对整个地区和世界的挑战，因为今天是台湾，明天可能就是另一个国家必须要面对中国的扩张势力。蔡英文还强调说，我们必须共同合作，重申我们的民主自由价值，以约制中国，尽量防止他们扩张霸权势力。这个就是蔡英文在接受访问时候的一个主要的论点。
蔡英文除了呼吁国际间和台湾联手防御中国的扩张主义之外，他还表示愿意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台湾各界对这番谈话有什么看法呢？
是，比方台湾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的副研究员李正修投书媒体表示，蔡英文显然是希望借由他对大陆打压的诉求来挽救低迷的民意支持度，尤其是凝聚分崩离析的绿营民心，以免自己的领导权威因为年底选举失利而遭到挑战。那他也认为，如果蔡英文真心希望推动蔡习会，就是跟习近平会面来化解彼此的敌意，那至少应该先以他所强调的中华民国宪法以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作为法律基础，清楚地阐释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定位，那么对等尊严的蔡习会才有可能会成真。另外就是立法院民进党团的干事长何金纯，他的看法是，世界各国不论在法律上或是行政作为上，都是积极围堵中国势力的扩张，这也是呼应蔡总统的主张。他认为蔡英文这次呼吁双方领导人会面是再一次递出善意的橄榄枝。那立法院国民党团书记长李彦秀的看法就不一样，他认为蔡英文一方面要世界起身跟中国对抗，一方面又希望跟习近平会面，这不但是缘木求鱼，更是精神分裂。他还认为呢，蔡英文想要跟习近平会谈，光是先整合绿营内部跟基层支持者的意见恐怕都有难度。
对于蔡英文呼吁世界各民主国家联手对抗中国的扩张主义，台湾学术界有哪些看法呢？
是，比如说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的院长王高成，他投书媒体啊，说想要联合民主国家治中，恐怕只是蔡英文的一厢情愿啊。那他是这样分析的，就是国际政治现在已经进入后冷战的时期，完全是以意识形态跟价值观来定位敌我关系的那个时代已经不再存在，各国之间的互动频繁，相互依赖增加，已经不再受到意识形态差异的束缚，民主跟非民主国家之间都是密切交往。那其次他认为国际政治还是要讲究现实主义，以大陆目前的国家实力，各国虽然不见得喜欢他的意识形态跟政治制度，但也不会拒绝跟中国大陆交往，更不会轻易的对大陆制约对抗，因为那个代价太高。
他认为全球目前也只有美国敢于跟大陆对抗，但也都是采取间接松散的方式，因为美国也有求于中国大陆。所以王院长认为，蔡英文以捍卫民主自由价值的说法，意图争取全球民主国家支持以制约中国，恐怕是曲高和寡，流于一厢情愿的结果。那最后呢，王教授他也委婉地提出啊，想要维持台湾良好的外交跟安全处境，除了争取外部友台的力量之外，台湾政府恐怕也需要跟压力的源头维持良好的关系。我想这段理性客观的分析啊，就看蔡英文是不是能够听得进去了。
好的，那就谢谢明峰。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到此结束。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再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五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巴黎时间13:31，北京时间是9:31。下面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欧盟峰会今天凌晨就移民问题达成协议，意大利总理表示满意。澳大利亚国会通过反外国政治干涉法剑指中国。台湾外交部表示从未计划租借太平岛给外国。北京宣布下月放宽对外资的限制范围，并缩减准入负面清单。美俄确定赫尔辛基峰会后，美国民主党人称俄罗斯继续干预美国选举。欧盟今天宣布延长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马里兰州报馆枪击案至少造成5人死亡，凶手疑似报复。美国马里兰州全民动员抓捕中国大闸蟹。葡萄牙艺术家瓦斯冈塞罗斯个展在西班牙开幕。法国铁路公司打算在未来3年减少700个工作岗位。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艾娃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友好，法国连锁超市集团家乐福为了在法国本土展开电商销售，在6月中旬与谷歌达成合作协议，此举也让美国网络大户进入了法国食品销售市场。尽管法国零售集团需要冒共享大数据的风险，但是多位专家仍然认为家乐福和谷歌的这次合作是强强联手的双赢局面。法国巴特尔咨询公司的主任合伙人杜特耶先生向法新社解释说，随着数码巨头谷歌、苹果、脸书和电商亚马逊进入销售领域，传统消费者的购物链已经被打破了。这位前亚马逊公司的雇员认为，目前的状况是可以和工业革命相提并论的。销售连锁店正在逐步接受消费变化催生出的电商，长久以来采取首饰的这些零售巨头现在知道了数码化对他们的生存将是至关重要的。对另外一位分析师 Simplify 的销售咨询公司的创建人泽努先生来说，很显然现在的数码巨头们正在争先恐后的比赛进入电商领域。他指出，目前在西欧地区电子商务正在长足发展，是网络大户的首选目标，而电商的另一大市场中国的绝大部分已经被阿里巴巴和腾讯捷足先登了。正是认识到销售在数码更新换代中的显著落后，在担任家乐福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6个月后，法国的知名高管企业家彭帕德就在去年深秋宣布，家乐福将在未来5年内向该领域投资28亿欧元发展电商。家乐福此举令其主要竞争对手也不得不步其后尘。在11月，欧尚宣布在中国与巨头阿里巴巴合作。今年3月底，卡西诺集团下属的单价超市 Monoprix 和亚马逊签署了合作伙伴关系。不过碧博咨询公司的数码与策略合伙人吉甘认为，和上述几家相比，谷歌和家乐福的合作仍然有其超人的优势。 专家指出，对谷歌而言，和职世界食品零售牛耳的家乐福一起工作，绝对是马上加鞭。而对家乐福来说，与谷歌合作，凭其强大的创新能力，以及在国际上和家乐福的对手，如美国零售巨头沃尔玛的业务合作，将大力推动它与同行的关键性比较。当然，法美双巨头的合作显而易见是针对亚马逊的。去年，电商亚马逊通过下属的美国亚马逊鲜品子公司，将美国有机食品连锁店全食超市纳入旗下，而且亚马逊集团名下已经有一个运营的物流网。对于吉甘先生来说，家乐福和谷歌的合作协议对两家都是有利的，真是一个双赢的好局面。此外，这一合作中还包括对家乐福人员的数码化培训，以及一个汇集来自法国商界工程师和谷歌云端的人工智能专家组成的创新研究中心。这一点对维卡咨询公司的创始人、人工智能研究员戴维来说是一个关键点。从2019年开始，消费者就应该能够通过美国巨头的语音辅助功能，坐在家里向家乐福下单购买日常用品了。以库存管理为例，戴维指出，人工智能进入零售领域需要企业文化的转变，以及消费者改变根深蒂固的生活习惯。不过，像家乐福这样如此规模的大公司，向115,000名员工灌输改变其公司文化思维，很可能不会太顺利。无论如何，肯定不会像公司高管所希望的那样快。对于吉甘先生来说，合作的另一个缺点是家乐福要与谷歌共享客户数据是一个关键，至少是部分数据的共享。他指出，这还有待家乐福对风险进行评估，但是这是否是家乐福的战略错误呢？只有时间会告诉我们。法国在线广告重新定位公司的创始人吕戴尔则强调指出，目前正处于贸易不会成为垄断的转折点上，最好保持网络的开放，各种角色必须控制自己的数据，并与客户保持直接的联系。可是他警告说，与数码巨头一起工作，经销商冒的风险是利润要被榨干，而最后剩下的只不过是送货而已。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今日经济，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谢谢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的环境与发展专题节目，请中法专家谈广东台山核电站的信息透明与问责议题。听众朋友，法国媒体6月7日大量报道了中国广东台山核电站一号机组核反应堆正式启动的消息。由于台山核反应堆使用的第三代亚洲压水式反应堆技术是完全由法国公司设计提供，倘若台山核电站事业成功，将是法国核电技术的一大胜利，也为陷入严重财政危机的法国核电集团带来新的希望。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广东台山核电站所属的中广核集团却并未在当天对外公布上述消息。在香港媒体的追问之下，中广核集团才在随后几天公布了一号机组已经于本月6日进入首次临界阶段的消息。所谓首次临界阶段，也就是核燃料已经开始进行核裂变，这是核电厂机组接驳电网正式投入商业运作之前的最后阶段测试。核工业应涉及国防科技，倘若发生事故、后果严重等因素，而成为全世界信息封锁最严重的工业之一。在新闻自由以及非政府组织活跃的国家，核电集团不得不对外公布最基本的信息，满足国民的知情权。然而，在缺乏新闻自由的国家，那就另当别论了。第三代核反应堆的威力远远高于目前运作的核反应堆，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而刚刚启动的台
山一号机组在开机运作之前，并没有排除所有已知的安全隐患，难免引发法国核电专家以及中国国内非政府组织的担忧。受到中国国内的反对声音，当然主要指的是香港。香港公共专业联盟创会主席及现任政策召集人、长春社前任主席及现任理事李广德先生向本台表示了他对台山一号机组启动的主要担忧。他说，
我对这个核电站现在的投产的担忧是有几方面的。一方面呢，就是因为这个台山核电站是采用法国的技术而且是主要是法国的关键设备来运作的但是呢，法国核安全局其实还没有完全批准在法国那个同类的核电站的那个投产，所以就说在中间还可能有一些呢不完全明确的核安全的汇集因为法国方呢是整个技术的设计人，如果他们这一方面那个法国核安全局还没有完全批准的话，但是中国这一方面呢已经开始运转了，这一点呢是令人忧虑的，这个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因为过去在硬件方面呢有好几个关键的部件呢都是从法国供应的但是在法国方面呢已经确认这些部件呢是有缺陷的但是这些缺陷呢在台上方面呢还没有完全解决而且呢甚至对这个将来解决的方法还没有一个明确的那个方案特别是包括这个核反应堆的顶盖那个碳浓度过高这个问题好像这些硬件的缺陷还没有完全解决的情况之下就投产了当然也是令人忧虑的这个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呢就是在投产的时间方面，因为在今年5月30号呢中国核安全局呢才做了一个检查的报告，那个本检查报告里面呢提出了六方面是还有需要整改的的地方但是在这个报告出了以后7天就马上投产了，那么令人很奇怪，就是7天之内也没有可能那么快把所有的六项的那个缺陷呢都完全处理好，而且呢中国核安全局呢也没有重新再检验过因为那么短的时间呢是令人没有很大的信心还有第四方面呢就是说那个国际原子能机构呢几年前呢曾经呢是派过一个国际的专家团到中国考察这个核电工业情况他们发表的报告呢表示了一个忧虑，就是说和中国核安全局的人员跟那个核工业的人员那个关系太密切他们之间有一道旋转门吧所以他提出一个问题呢就是中国核安全局的独立性究竟有多大那么如果他们那个独立性不强的话但是我们大家都依靠他来把关，这一点也是令人没有太大的信心所以从这四点方面呢，我现在是对这个台山核电站那个投产的情况表示忧虑。
您刚才说到中国核安全局出台的关于台山的这个核电机组的一份安全报告，这份报告是公开的吗？
是公开的，这当然是那个基本的那个资料是公开的你看那个全政社的那个，它里面也提到。是不是他不一定是全份报告了，他起码可能他的摘要是公开的，
部分内容是公开的。香港媒体有向中广核做一些咨询那中广核没有给予回复。
对，中广核的一直以来的态度呢，它都是不透明的，所以就是不管香港媒体也好，香港公众也是关注也好呢，他几年来呢都从来没有正式派一些管理人员跟香港的媒体正式来交代。
但是中国核安全局说，这个广东的核电站台山核电站离香港有130公里啊，说香港受那个核事故和辐射影响的风险非常低。
我们关心那个核电的安全，当然不仅是单单是因为香港市民的安全啊，因为台山本身的位置是处于在广东省一个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一旦有事的话，影响的人呢不仅是数十万，可以数以百万计啊。那么对香港有没有直接影响呢？取决于发生意外的时候那些情况啊，因为就算不是直接的影响，也很有可能有一些间接的影响啊，包括从这个水啊、空气啊、食物链啊等等呢，那些辐射的会带来的影响啊，所以这些影响呢，是其实非常巨大的，尤其是你比较一下，台山那个地区的人口密度，跟福岛也好，跟那个雀儿类对也好呢，也是密集好几十倍的，甚至几百倍的啊，所以这个是绝对不容有失的一个核设施了。
那作为这个非政府组织，那你们有没有跟这个广东当局或者北京方面做一些沟通？
我们过去有，因为中广核方面呢是一直都不采取一个透明的态度，所以我们也得不到他们那个正式的答复啊，很多问题我们过去是有把一些技术问题啊那么都有提出来，甚至我们也不仅是向中国核提出，我们也曾经向这个香港交易所啊，还有香港政府提出，因为香港交易所呢，因为中国核是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而且呢，我们也通过啊，因为我们组织里面有两位啊立法会的议员，我们也通过这些议员呢向政府呢来提出这个交涉啊，但是也是政府方面呢，也是香港政府方面也是比较被动的。
那你们这么多努力，有没有一些官方有没有给一些正式的答复？
没有一个正式的答复，从中广核里面是没有一个正式的答复啊。从香港政府呢，他们的答复就是说，如果核事故发生的话，那个官方的答案就是说，如果核事故发生的话呢，就是中国方面的当局呢就会通知香港方面，香港方面呢才会采取一些应变的措施啊。但这个当然我们谈的不是说现在是不是应变，而是说呢在设计啊建设的时候，就是现在引起的风险呢，这个是得不到重视的问题。
那香港市民是不是普遍对这个台山的核电站感到担忧呢？
我们这里边还没看到一个正式的民意调查啊等等，所以我很难说啊，是不是有多少民众去担忧，这个没有一个具体的数据。那我可以讲呢，一般留意到这个消息的香港市民呢，他们都是比较担忧的啊，因为香港民众一般对于这个就是公众安全的透明度的要求都是比较高的。很显然呢，现在中国核甚至那个中国核安全局这种做法呢，基本上呢都是黑箱作业的，所以呢，香港人对这一方面呢都是不满意的。
确实，广东台山核反应堆工程信息缺乏透明，这也是法国核电专家的观点。我们知道，第三代反应堆的修建工程复杂，目前在芬兰以及法国的同类工程因技术原因而多次被拖延启动时间。法国本土位于英吉利海峡附近的弗拉蒙威尔核电站也因锅炉质量等因问题而多次被拖延。上周，法国电力集团宣布，弗拉蒙威尔核反应堆的运作将再度被拖延，原定的日期是明年年初，但由于核反应堆的管道焊接没有达到国家核安全局的标准，电力集团不得不重新返工，预计最早也要等到明年年底。那么法国核安全局以及法国电力集团对广东台山一号机组的安全检查方面有多少了解？就此，世界能源咨询组织法国分部负责人伊夫·马利尼亚克先生这样回答说：
主要呢， 我们没有足够的信息来了解一些最基本的工程实现的具体状况，有关台山的反应堆锅炉的锅盖问题，以及管道的焊接等等，我们在弗兰芒威尔发现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们都没有获得必要的信息，人们对质量可能出现瑕疵的担忧也没有获得应有的回应。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台山核电机组投产是否可以说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倘若出现问题，对台山核电厂拥有 30% 股权的法国电力集团是否也应该承担责任？法国核安全局是否也应该同样承担责任？对此，伊夫·马利纳克先生回答说，当然这方面国际上有明确的规定，也就是所谓的民事责任，确定一旦出现事故哪一方应该负责。只要中国当局接受法国电力集团提供的核反应堆的技术以及启动的具体日程，那么法方就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除非法国电力集团在工程质量或者提供设备上作弊，法方只在存在作弊的状况下才有必要负责，而这到目前为止并不是问题。倘若设备运送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工程因存在设计问题和导致事故，只要中方在事先接受了法方的设计方案，法方没有义务承担任何责任。这么说来，倘若第三代亚洲压水式反应堆因设计上的原因而出现事故的话，虽然法国的核电技术声誉将因此而遭受重挫，但是中广核却并不可能追究法方的责任。看来中国争先成为全球首个第三代亚洲压水式反应堆正式运营的国家，不排除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听众朋友，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请法中核专家及非政府组织代表台山核反应堆启动所引发的安全担忧以及事故追责议题，受杨梅采播，要感谢索菲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法国美食。
各位听众，在法国这个世界美食王国可说餐馆林立，在有地方饮食特色的南部里昂也是如此。而如今在里昂还出现了一个异类的餐厅，这个特殊的大型餐厅名叫共同餐厅，法文叫 La Commune。 它之所以称为共同餐厅，是因为里面有许多的小餐厅单位合并组成的，类似一个餐厅超市的概念。这个法文叫 La Commune 的共同餐厅颇有餐厅公社的意味，不过美食当前，我们还是放弃那个毫不让人有胃口的翻译名称吧。在这个可说餐厅选美会的美食之地 La Commune 的共同餐厅里面，聚集了许多后生可畏的厨艺爱好者，可能是未来餐厅的老板，甚至一些可能是未来米其林星级餐厅的老板。这些餐馆的未来经营者的实习生在那里尝试做学习，推出自己绝创的美食餐盘。在里昂的这个里面有十几家小餐厅的大餐厅超市里的小老板们，他们共同签署一年期的合约，在这里试验他们的食谱，并让其他人尝试他们的手艺。在现场你可以闻到一样的香喷喷美食，但是各种口味不一样。这些小老板们各有不同的背景，但却共同使用这个餐厅超市里的所有的厨房用具等等，他们之间有时也会彼此拜访，特别是要为自己的美食生涯开辟道路、找出路、找机会。这个共同餐厅的主持人 Patrick Chabazier 有39年经营餐馆的经验，当过教师及室内设计师，他每天都会到餐厅来当大家的顾问。他很喜欢游走在这个大空间，亲自尝一下一些厨师刚刚做好的菜，他若觉得少了什么味道、佐料，就提出建议，有时也会告诉对方做得很好，100分。在这里的联合 东家门都很喜欢咨询他，可能是有关投资开餐厅的设备问题，有可能是食材采购的问题，或是技术性动作的问题。在里昂平均记录，每五家餐厅就有两家在三年后关闭，所以如何投资的确是个大问题。而进入这个共同餐厅的成员就不需要额外投资了，每个月只需要付5000欧元，餐厅所需的一切的锅碗瓢盆等等的餐饮设备都有了。如果自己出去创业，至少每个月支出7000欧元。在这里你可以慢慢的摸索成为餐饮行家。例如一个叫塔蒂诺的餐厅老板嘎瓦拉先生向记者说，我们从家常的烹调水平的玩票性质慢慢的升级到具职业水平。另外有强调做有机食品餐盘的 Fruit Deck 的餐厅老板说，他的食材全取于法国当地，在这里更有一些具有雄心大志者，要向市场推出新奇的产品，例如一家制作昆虫大饼的小店，他的生意不错，还直接外卖给一些餐馆的同行。这个超级市场般大的共同餐厅其实处于一个居民区的住宅，所以有一点隐姓埋名的营业风味。大餐厅里的设备，木头梁柱、天花板，还有粗大的梁木等精心的装置，都是由一个私人团体承包的，都是为了迎接这些法国未来的餐厅从业员，而且有时也会举行音乐会。许多的顾客来这个大餐厅为的是品尝新菜，有一位前来品尝的外面餐厅的女老板吃了一道新菜之后表示不习惯，但却也表示她愿意尝试，尝了再说。这家共同餐厅原本预计每天会有400多名顾客，不过现今每天的顾客已经暴增到1000多名。各位有空经过里昂，不妨也去尝鲜一番吧。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欧盟峰会今天凌晨就移民问题达成协议，意大利总理表示满意，澳大利亚国会通过反外国政治干涉法剑指中国，台湾外交部表示从未计划租借太平岛给外国，北京宣布下月放宽对外资的限制范围并缩减准入负面清单，美俄确定赫尔辛基峰会后，美国民主党人称俄罗斯继续干预美国选举，欧盟今天宣布延长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马里兰州报馆枪击案至少造成5人死亡，凶手疑似报复，美国马里兰州全民动员抓捕中国大闸蟹，葡萄牙艺术家瓦斯冈塞罗斯个展在西班牙开幕，法国铁路公司打算在未来3年减少700个工作岗位。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2018年6月29日星期五的第2节中文广播，本次节目是由杨梅主持，要感谢苏慧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由 Kimber Hose 演唱的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 I'm Sorry。
I'm back to my old ways,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todayJust me, maybe it wasn't meant to be. I never meant a lot of you. I really thought I could love you. That way this woman do. I really thought I could. It is true to you. I guess I'll just pass.